让再一次找到我们大会的主题的经文，一同读两次。罗马书五章五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找到以后，你看，请大家同声的一连读两次，当作我们的开始。找到了，我们一起读。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父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圣子爱我们，将他自己为我们完全倒空。圣灵爱我们，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将神的爱丰富地倾倒在我们里面。浇灌是丰富的意思，是大量的意思。一点点的爱和大量的爱的充满，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分别。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的爱，但是那个知道的感觉很微弱，因此在我们里面没有激励的作用。但是当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大量的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我们整个的表现都不同了，有很大很大的分别。今天早上我们要在圣经里面看这个圣灵浇灌的时候有什么表现，有什么作用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按照时间所许可的来领受主的话语。请先看使徒行传第六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五节，第七章五十五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我们再看第六十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在这里我们看见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充满也就是浇灌的意思。这个时候他有什么表现呢？第一个表现，他满了足自己所有的爱心，他为仇敌祷告，他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于他们身上。这些犹太人拿了石头咬牙切齿打死斯提凡，你看当时斯提凡的痛苦多么大。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他的心里，他就胜过了仇恨，为打死他的人祷告，一点不勉强。这是里面流露出来的，涌出来的，正如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样。我们的主为钉死他的人祷告，现在斯提凡被基督的灵充满，圣灵就是基督的灵，他也做了相同的事，为打死他的人祷告。如果我绘画图画的话，可惜不会。 如果会画的话，我真是希望能够画一幅图画，是五幅合成一幅五二一一二五，当中呢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为钉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右边呢就是斯提凡被犹太人石头打死的时候跪下说，主啊不要把罪归到他们的身上。在左边就是旧约的约瑟，他抱住哥哥的镜像在哭，哥哥曾经出卖他，他在哥哥手里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是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灵，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他心里，所以他心里充满了饶恕，他流的眼泪是饶恕的眼泪，抱着那些出卖他的哥哥们哭。在上面就是旧约的伊丽莎，我们记得亚兰的大军曾经来攻打以色列人，但是亚兰人落在伊利亚和他的军队的手中。这个时候伊丽莎怎么做呢？圣经告诉我们，伊丽莎就摆设筵席来给这些亚兰的入侵的军队来吃，吃完了以后放他们走。圣经说从此以后亚兰军再没有来侵略以色列，他们惭愧，他们受感动，他们感觉到耶和华的先知百姓所做的道理是大大的不同。在下面我们看见大卫在他的敌人患病的时候披麻蒙灰进士来为敌人祷告，诗篇三十七篇所记载的。大卫不是看见仇敌害病就幸灾乐祸，就感谢天父说，神啊感谢你，你是公义的，你的审判临到他应该受这样的审判刑罚，不是这样。他进士披麻来为他的仇敌祷告，这不复的图画是神的爱借着圣灵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而产生出来的表现。斯提凡就是如此。还有当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斯提凡心中的时候，也无视无解告诉我们，他就定睛望天。原来他是看见周围的人他们咬牙切齿，他们的手中有石头，他们下了决心一定要杀死斯提凡。他周围看的时候是看见这样的情况，但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他心里的时候，他的眼睛的着眼点完全改变，不是看周围的环境，不是看人，他向上看，在那里看见天开了，看见了父神，看见了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哎呀，他就大声地说出来，他说我看见了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的眼中思想中心中充满了上面的荣耀，他的心里充满了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之一，就是我们心里充满了神的荣耀的同在，这是好得无比的。这个同在把我们周围的一切的这个实际的情况都改变，圣灵充满让我们 的眼睛有两个方向，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方向向上看，看见我们的天父，荣耀的父神，有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己的主，站在他的右，对，站在他的右边。第二个方向，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在那里提到，当主日，约翰被圣灵感动，他就听见了有吹号的声音，在他的后面，他就转身向后看。那是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所做的事，他的着眼点是在相反的方向向后。原来他向前看，看见了巴摩海岛，看见罗马帝国的逼迫，看见他工作的那个可怕的矿穴，那是他的自然的环境。现在圣灵感动他，听见了神的号筒，他就转身向后看，一转身的时候看见了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异象。圣灵感动充满浇灌对我们有两个着眼点，第一向上看，第二向相反的方向看，就是我们平常所习惯看的方向的那个相反的方向。结果发现荣耀的主在金灯台中间行走，于是使徒约翰整个的感受都改变，完全的改变，180度的改变，正像他的身体转变一样。我们真是愿意经历这样的充满，让我们不是看周围，不是看环境，不是看人，乃是晓得举目看见荣耀中的父神和站在他旁边的主基督。这一个看见是斯蒂凡得胜，他心里的这个充满使他忘记了他的自然的环境里面的逼迫、压力、残忍、死亡的威胁，他能够大声的做见证，我看见，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基督在神的右边，他心里充满的，他就呼喊出来，见证出来。这是第一处的经文，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的时候的两个效果。我们现在看第二处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讲圣灵的充满，大家都知道五章第十八节提到乃要被圣灵充满，在以弗所书里面就提到圣灵充满的各样的表现，其中之一就是刚才读的第四章第三节，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愿意竭力保守圣灵充满所给我们的这个合而为一的心。人与人之间一切的隔膜、一切的怀怨都消除了，在圣灵的爱中合而为一，这是真正的合一。教会的合一不是外面形式的合一，乃是生命的合一，乃是爱中的合一，就是这里所说的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而且在这里你看第二节提到好像五种的吸力把我们吸在一起，第二节 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平，把这五样把我们紧紧的吸在、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一直的享受在圣灵的浇灌里面所有的合二为一，把一切的欺骗、一切的纷争都消灭，都冲走。这个竭力两个字在原文是很强的字眼，正像大卫在诗篇34篇所说的，追求和睦，一心追赶，要跑得很快来追这个和睦，意思就是说和睦会跑掉，而且他跑的速度很快，如果我们不追呢，我们就失掉他。和睦真是很容易消失，就算我们曾经得到了和睦都容易消失跑掉，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我们要一心追赶。但是话说回来，我们的努力如果没有圣灵的浇灌在里面，恐怕效果很少，人自己的努力成果常常是很少，但是圣灵充满浇灌在我们里面，那个时候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灵、思想、生活，大家很自然的有个内向力被吸在一起，大家欢欢喜喜享受神的爱中的合而为一。在诗篇60篇，大卫有一个祷告，他的祷告是什么？就是求神医治裂口。我们来看一看那个地方，诗篇60篇，第二节，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要动。这是大卫写的，大卫发现了整个的地都受影响了，都摇动起来了。为什么这样？因为有裂口。裂口从哪里来的？在表面上看好像是从神而产生的，因为第二节第一句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好像是神做的，但是事实上是因为神的百姓刚硬、顽梗、违背神，结果神的管教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产生了裂口。所以真正推到最后是人自己造成的。现在大卫发现这个裂口的这影响太大，是整个的地受影响，所以他很急切的祷告神啊，求你医治这个裂口。不得了，弟兄姊妹们，裂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如果我们和神之间有裂口，这是不得了的事；如果我们和弟兄姊妹们之间有裂口，这个是不得了的事；如果教会和教会之间有裂口，是不得了的事。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神的爱的医治，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裂口就医治好了。在圣经里面提到三种的裂口，有三个不同的名称，第一叫做破口，第二叫缺口，第三叫裂口。也是我们从这三个不同的说法可以得到提醒。裂口就是这里所说的，破口呢在107篇，诗篇107篇在那里提到啊，106篇，对不起，106篇的第23节，这里提到摩西站在破口， 这就是表示带到带求，如果没有带到，就出现了破口，有人站在破口，在那里为神的百姓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很多的很多的需要的事祷告，这是站在破口，塞住破口，挡住破口。还有缺口，那就是尼希米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候，他发现犹太城墙还没有建好，还有缺口，缺了一大点，所以他带领以色列人继续的建造建造建造，最后把整个的耶路撒冷的城墙建好。在这三个名称的里面，我们学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求主把我们一切的裂口医好，把我们祷告上的破口医好，也把我们灵性建造教会建造的缺口补上，让我们过去忽略的地方，没有做到的地方，留了大的空隙的地方，靠着主来补上。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会看见破口、缺口、裂口，我们就靠着主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现在看第三处的经文，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26节，八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里提到我们的软弱，我们有多少软弱，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软弱加在一起，我们这一个聚会的地方那个软弱的总数就不得了了。所以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如果我们没有软弱，圣灵就不需要这样的祷告。圣灵在我们里面把神的爱浇灌的时候，我们就和圣灵同感来祷告，那就是在圣灵里祷告。那我再说一次，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透过圣灵的那个浇灌了解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从神的爱的那个角度感受里面再看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圣灵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这是一个循环的作用。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体会神的爱，用神的爱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哎呀，就有神的感受。原来我们对自己的软弱一点不在乎，软弱就软弱了，哪一个人没有软弱？神爱我，会赦免饶恕原谅我一切的软弱，不要紧，没有关系，没有问题，至少没有大问题。我们会这样的来对自己。但是当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体会神的心，感觉到神对我们的那个软弱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就会投入到圣灵的那个叹息里面，我们在圣灵里开始祷告。圣灵里的祷告意思之一就是和圣灵一起叹息祷告。我们的祷告里面什么时候有叹息呢？就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没有神的爱我们不会叹息祷告，我们就会敷衍了事祷告，我们就会马马虎虎祷告， 我们只会例行公事祷告，我们不会叹息的祷告。真正的叹息是从关切关怀产生出来，而真正的关怀是从爱里面产生出来。祷告有负担的祷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而只有一个可能的来源，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三次祷告用一样的话，好像主耶稣违反了他自己的教训。主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说重复话，因为你们祷告以前，你们所要的你们的父早就知道了，所以不要重复。但是我们的主自己呢，确实重复，重复了又重复，再重复，三次祷告用一样的话。主事实上并没有违反他自己的教训，主要我们主的自己的里面有负担，有关怀，有叹息，有诚恳，所以那个诚恳产生了重复。那个重复不是毫无意义的话语上的重复，那是心灵的负担，那是感动，那是沉重，那是叹息。我们的主是这样的来祷告，所以我们想到主的祷告，我们就感觉到我们自己祷告真是好多时候像儿戏一样，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祷告。我们想到主讲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主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这个时候我的话就在你们里面，跟着就说你们求。请注意，主在我们里面第一步，第二步主的话在我们里面，然后主的话变成我们的渴慕，所以就求。我们的求从哪里来？是因为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主的话变成我们的渴慕的对象，这个时候我们求，这个求是渴慕的流露。这个祷告完全不同，没有渴慕的祷告和没有祷告差不多，祷告过了和没有祷告没有分别。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出于心灵的渴慕，那个时候我们的祷告改观了，它的意义、它的作用、它的能力完全不同。我们感谢主，他的话给我们这样的知识，所以我们和主有密切联系的时候，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他的话就很自然地充满在我们里面，变成我们属灵的爱慕。我们求，这个时候我们求，就说我们的父就必应允，天父必然垂听有渴慕的祈求。我们再看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表现？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他浇灌浇灌浇灌，在这个浇灌之下，圣灵的果子就慢慢长成了酒样的果子。但是这个果子的原文是单数，不是多数，是单数。所以有人根据这个文法上的特点就说，主圣灵的果子的基本的性质就是爱，从爱里面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就是其余的发芽。所以整个的酒样都是讲爱，爱的不同的表现的果子。 那么这是一种的解释，但是我觉得更正确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单数代表这些果子都是从一个源头来的，从圣灵的充满而来的，所以是单数，都出于圣灵，但是圣灵的工作却分别有这九样的表现。我相信这个解释是更正确，不过我们也不抹杀我刚才提的第一种的解释，说这九样的果子的基本的性质重点是爱，爱有不同的表现，我们都可以从其中得到帮助。如果我们按照爱是基本的意义那个单数的本质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喜乐是爱的效用，我们可以说和平是爱的话语，我们可以说忍耐是爱的肩膀，可以担受很多的压力才能忍耐，我们可以说恩慈是爱的手，爱的手所做的都是有恩慈的事，良善是爱的心，从这个心里发出来的一切都是爱，也是都是真实的美好的。我们可以说信实是爱的应许，爱做了应许必然去实现，温柔是爱的眼睛，节制是爱的带子，束腰表示约束，表示管制，爱的不同的表现。这九样的果子多么美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追求的对象，而这些果子的来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爱就有了这样许多许多方面的表现，多么美好。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请翻到旧约104篇第30节，104篇第30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这里提到神创造的时候是借着他的灵创造整个的宇宙，又告诉我们神借着他的灵使地面更新，这个更新就是指着每年的春天来的时候万象更新，大地回春，万象更新，每年一次，整个的地面得到更新，所有更新的工作是神借着圣灵做成的，神发出他的灵便有创造，神发出他的灵他的创造就更新，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带来了我们灵性的春天，冬眠过去了，冬天是严寒的，冬天很多的动物冬眠，这个表面看就没有生命了，虽然里面还有生命还没有死，但是呢事实上他们的生命没有表现，没有活动，有生命和没有生命没有什么分别，这是冬天。但是现在春天来了，这一切都改变，冬眠过去了，活泼的生命，欣欣向荣的生命充满着大地里面，这是更新，这是复兴，复兴从圣灵而来， 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灵性就进入春天的情况。在香港见不到真正春天的味道，因为没有真正的冬天。在这里我不晓得有真正的冬天没有，好像也不大有哈、啊。听说下一点点雪，很薄，一下过很快就融掉了。但是在兄弟长大的地方，中国的北方，兄弟是山东人，在那里冬天也相当的冷。在中国的北方，春天来的时候，你如果跑到田野去看，你看见地面上大概3尺之内有那个气在滚动，就好像这个喷射机刚刚升空，从它喷出来的那个气一样，透过那个气看后面一切都是在动的。在中国北方的原野里面，春天来的时候，地面3尺高之内都是在那里有春气滚动，大地完全改观。那是生命的气，那是活泼的生命，那是圣灵的更新。在我们的灵性里面，我们需要更新，圣灵的充满带来我们灵性的更新，把我们从冬眠里面带出来。有一个圣经的人物可以做代表，马可。大家记得马可是希拉和巴拿巴和保罗拣选的同工，带他出去第一次出外传福音。但是到了基比路岛，马可就离开了这个巴拿巴和保罗。为什么？因为基比路是他的家，是他的故乡，而且他知道前面一段路，从基比路到肖亚西亚去所经过的路是最危险的路。那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末了一段提到什么危险，什么危险，什么危险，就是那个地方为主。马可想一想，前面的路是这样的困难，现在我就在家门口，那么我不如回家了，不如回家了，这是他的选择。因此呢，保罗很失望，他决定以后不再用马可。巴拿巴是劝慰子，他用不同的眼光看人的软弱，他主张要，保罗主张不要。保罗说这个人用不得，用了他就是连累我们的工作。巴拿巴从另外看他的神的恩典的可能性，主张要。所以呢，保罗和巴拿巴为了马可就分开。我相信其中有神的美意，原来是一对，现在成了两对，原来有一种工作，现在成了两种工作，更多的地方可以听到福音。人的问题变成了神的恩典的出口，常常是如此。这是神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问题，一切的软弱。后来马可怎么样？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4章11节，哥罗西书4章11节都提到保罗称赞马可，他说把马可带来，我需要他，把马可带来，他在我传道的工作上有帮助，我需要马可，我欣赏马可。哎呀，保罗的观感完全改变。为什么？因为马可后来复兴的，他从他家里又出来了，他在投身在基督的国度的圣宫里面，得到保罗的器重。如果你今天到罗马去，你会发现一个礼拜堂叫圣马可堂，那个礼拜堂的这个门口的顶上有一个雕刻，是圣马可的象征，一只狮子长着翅膀，长翅膀的狮子。哎呀，原来马可真不像那样，当他逃跑回家的时候啊，真不是狮子，更不是长翅膀的狮子。但是后来他复兴起来， 从冬眠里面被带出来，进入属灵的春天里面，圣灵充满他，使用他，复兴他，让他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和没有被圣灵充满，两者之间有很清楚的分别。同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和没有被圣灵充满有很大很大的分别。就好像香港的水一样，从前香港治水的时候每四天有四个钟头的水的供应，那个时候香港真不得了，看到龙头一滴一滴的水下来，你不能说它没有水，但是和在这里的开了水龙头的那个水的完全不同，作用也完全不同。凡是有水力的地方都是水多的地方，水少不可能有水力。如果那个河差不多漏底了，那么一点点水一点水力就没有，等到这个水涨起来，最大的船可以通航，有用有用。就好像冬天的树和夏天的树之间的分别一样，冬天的树枯黄的，没有叶子，不结果子，活着和死了差不多。一棵死的树和一棵冬天有生命的树，你看不出来有什么分别，但是到了夏天来的时候，枝叶茂盛青翠，开花结果，哎呀，那个表现是何等的不同，那就是仅仅有生命和有丰盛生命之间的大分别，也就是由圣灵的内居和圣灵的充满之间的大分别。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他的表现、他的心态、他的行动、他的言语、他的思想完全不同，好像从冬眠里出来进入春天的活泼的生命里面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不爱慕圣灵把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十九。平常我们单读十八节，但是今天把十八十九连在一起读，我相信这个意义是连下去的。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领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有一个活泼的、自由的、充满喜乐的敬拜赞美。这两节连在一起，我相信在保罗的心目中是连在一起。他一讲完了圣灵充满，立刻讲这个敬拜，充满喜乐的、自由活泼的歌唱赞美敬拜。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敬拜是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侍奉有三个因素，第一是本位的侍奉，就是我们站在被造者的地位上来敬拜创造者，这个敬拜就是侍奉。在圣经里面，敬拜和侍奉是用同一个字，好像英文一样 service， 一方面是礼拜，一方面是侍奉，同一个字。这是第一种的侍奉，本位的侍奉，就是敬拜绝对不可缺少。第二是生命的侍奉，彰显神的生命，这是侍奉。第三，工作的侍奉，这三样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侍奉。我们的敬拜不可缺少。在华人教会里面，注重敬拜的教会不太多，那些 比较注重意识的教诲，又缺少那个意识里面的活泼自由的气氛和因素，所以两方面都不完全啊。注重意识的就死板了，被捆绑了，意识化了，表面化。